今天是灵魂永生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啊，567节，连数连号567。这节所讨论的问题哦，这样讲哈，你可能必须要考虑几个因素了。第一个因素就是物质，第二个因素就是时间。那第三个因素可能是我的思维，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那这三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大概赛事的主要思想你都通的了，最主要的这三个部分这样子。刚好昨天的雅虎也有一则新闻，说是美国的一个实验室，现在其实这个理论已经很早了，叫做上帝粒子，你们应该有看过吗？上帝粒子叫做什么？希格斯 Boston 是吧？就是希格斯粒子啦。那这个粒子它主要在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它其实的质子都在的，也就是它是带质、带电子、带那个物质、带质子的。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所谓的量子理论的话，量子理论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所知道的原子、电子，它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那个时间跟空间，它都在跳跃。那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跟分子呢，它其实是闪烁的，也就是说它是一明一灭的。那很多的时候，你觉得说我是很坚实的，可是没有那么坚实，因为它会跳到别的地方去。那这里。所以赛斯在告诉我们说，首先他说我们对物质的性质并没有了解，事实上我想应该我们是承认的，因为物理学家的话，目前研究物质的部分还一直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来了解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听说要撞击那个上帝粒子，我看那个机器真的蛮大的，大概可能一整个工厂那么大，可是未必会有效的撞击那个粒子啊。然后在之前不是说有另外一个科学报道，说是造成好像太阳的多少百万倍高的温度，大概几兆度的那个，我数字我没有记了，好像几十兆的那个温度啊。那个温度它只是在原子当中把它能量释放出来而已。所以能量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物质它这里在讲到说光有光谱，我们知道光有光谱嘛，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但是所谓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只有这个光谱吗？当然不是，因为红橙黄绿蓝靛紫是在光谱里面的500到700纳米而已啊，不过是1/33而已啊。那物质有物质谱，但是你确定是物质是有物质谱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物质跟你所没有看到的物质，我们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眼睛感官所接触到的，那你没有接触到的，或者是你的感官之外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你跑到 X 光的房间里面，人家给你拍一个照片，然后给你看这是你的骨头、你的胃。你说你什么时候拍？我怎么会看到闪光灯一闪？它不用闪光灯啊！你到那个放射室，高放射量放射室，你死掉了出来的，可能全部都损毁，你自己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没有光的，你看不到的。所以显然那种什么伽马射线啊，很多的那些射线啊，基本上是你感官上没有办法感知的。对你的伤害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到那个日本的那个原子反应炉，你进去你并不知道你是在反应炉里面，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个危险的地方，你不会知道，你感官不知道。所以显然我们对物质的部分，我们的理解真的是很少。好，那光的光谱我们能看的只有33亿分之一，那物质的物质谱我们又能够知道多少呢？你从原子跟电子它绕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哦，你绕到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实在，可是一转 转半圈它到别的物质世界，再转半圈到别的物质世界。好，那现在我们这样想哈，物质如果有物质品的话，时间是不存在的。物质如果有物质品的话，时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实在这里，实在那里。好，那你要知道一个整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前坡啊，比如说光的前坡，物质的前坡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所有的实相都聚合在一起，那才是你自己吧。那事件的发生呢，也是一样。事件的发生，它不是这个事件在你的心境发生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心跟别的次元的心，跟其他的世界的心，它是同一个心。你被它影响，它被你影响。但你说，那我这样有没有自由意志？问题是你自己就是那个自由意志。所以它牵涉到很多问题，就是所有自由意志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跟物质谱的问题，就是次元的问题。所以甚至一再强调，我们是个多次元世界，多次元人格。好，那事件的发生是整体发生的，是它是联系发生的。也就是说，你过去可以影响未来，我们知道嘛？好，比如说我过去没有念台大，我现在没有好工作，这是过去可以影响未来。可是未来仍然影响过去，你现在在影响过去，那你的未来也一样影响过去。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人出生，是不是他本来就有他的 DNA？ 好，那他有身体的 DNA， 他有没有精神的 DNA 呢？那假如他有精神的 DNA， 他有肉体的 DNA， 其实是不是未来影响过去呢？也就是你心有一个将来要达成的蓝图呢。好，那像花的话，它玫瑰花长出来就是玫瑰花，百合花长出来就百合花。那百合花还没有长出来之前，它知不知道它将来会长成百合花？那当然知道嘛，所以显然是未来拉着过去再继续走，就好像过去也拉着未来继续走一样。好，那现在过去未来是不是每一点每一个点它都是一个力量点？好，那现在有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哦，如果我现在可以影响，对不对？那我其他实相的自己，也就是我可能性的自己，那个天也在影响我的整个世界嘛，因为大家都在 input 嘛。比如说一台电脑里头它有七个 IRQ， 也就是你可以用 mouse input， 用 keyboard input， 好，那你可以用其他任何工具去 input 这个电脑里面的资料，然后一 input 的话，电脑资料是不是改了？ OK， 那你以为我是个键盘，我打进去它会改啊，没错，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它是一个联系的无限的被 key in 的点，如果你有一个对等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他在其他的实相按照整个事件要发生的那个脉络，他也 key 一个东西进去了，他这个事件会不会改？但他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也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是你做的决定，也够深了吧？好，因为这完全在基于那种假如量子理论是对的话，那么时间是不断的，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可以 input 的点。而他说，你的过去，它只是一个心理架构的一个电信实像、电信架构，一个磁性架构。也就是说，你事实上不断在建构过去的印象。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如果说五岁的时候，我跟麦克是好朋友，当然不太可能哈。好。假设说我跟麦克小的时候是好朋友，我长大以后，我对麦克的印象有没有跟着我的成长，麦克的印象成长的？所以我从来没有碰过他，对吗？好，现在精神病的问题就是，当你成长的时候，你过去的经验没有跟着你长，对，也就是他的改变没有跟着改，所以你常常会记得以前，比如说你老师叫错名字，老师叫错人名。在你的记忆里面，你的电信架构仍然是以前的电信架构，啊，电磁性架构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书是怎么说的哈。他说物质的性质哦，没有被我们了解哈，然后你们在某一阶段感知它，没错吧？好，就我说的，像 收音机的声音，除非你有收音机，可是收音机真的在，哦，你绝对听不到人家打电话给你的这个信号。可是如果你有手机，你就可以听得到。所以有些性质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感知它。然后他说，在你们所见的物质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物质。好，那最有资格讲这一句话的人是谁？赛斯。啊，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好，那他在他的形式里面有没有他的物质？有啊。好，所以这些形式是相当的真实而生动的。对赛斯来讲，他认为你那个是假的，他才是真的。好，所以这些形式都很生动，那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而已。所以对那个特定的活动层面有反应的人来说，他是相当具体的。啊，这样讲好了，我们同样坐在洛杉矶，那我每天去迪士尼玩，好，那迪士尼对我来讲是，我对他是有反应的。我说，那洛杉矶很好玩啊，有迪士尼，对不对？可是有的人他虽然来洛杉矶住了一辈子，可是他都没有去迪士尼玩过。像我们公司那个 Jack 跟 Nancy， 我们送了两张票给他，叫他去玩。他一张票125块，他竟然到迪士尼4点钟就不知道要干嘛就回家了。他说：“我在那边坐好热，我又不知道玩什么。”是吗？哈，所以你看哈，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你在洛杉矶坐很久，可是啊，比如说某个很漂亮的风景。但人家玩得很高兴，你就从来没有去过啊，因为你对那个形式没有反应的话，它是不具体的。你对那个反应，但它就是具体的。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但是事实上他所说的不是在指这个东西啊，他指的是说某些心理的层面。来，欢迎。谢谢。那后面有好多吃的东西。后面有好多吃的东西。
好香哦，这个
有办法安定。没关系，你边吃。
那个在
扣。嗯，好。所以你的感官能不能反应？那你能反应的话，这层面是存在的；你不能反应，这个层面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个色盲，那么假如是你是红色的色盲，那我今天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看不到我的颜色。所以红色对你来讲是没有反应的。可是有的人对红色很有激烈反应，如果你是个男女的话，那红色是可以逗留的。所以他说，就可能性来说，哈，你选择某些行为，然后无意识的把那些转变成具体的事件或物体，然后去感知它。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啊！
你选择的时候是用什么选择？
不管你怎么选择，就是你选择的，你有意识的选。好，比如说我要去看电影，你选择这个行为了。我今天去迪士尼排《Colin》，我排了3个钟头，对不对？好，那你排队，你选择。好，那你看好，你选择之后。这个选择就无意识的被转变成事件或物体，让你去感知。好，也就是说，我今天坚持一路对红眼，我为了好，我为了但我最近看到一个奇某的一个广告，蛮好玩的。这小朋友大概7、8岁的时候，认识一个DJ 吧，啊，一个广播员，我说姐姐，你要当我女朋友啊，哈，觉得。那个姐姐就说要鼓励他嘛，就说没问题啊，我可以当你女朋友，可以跟你结婚啊。不过那个，首先你要15年后 哦，那你要念北京大学，然后你要赚100万。那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达成了，那我就可以当你的女朋友。结果这个小姐呢，15年以后突然间接到一封信说，姐姐，我三个条件都达成了。啊，他真的是北大毕业，他真的赚了第100万，啊，那就真的想要去跟他做女朋友。不过好像那个女的已经有男朋友了，这样，那后续发展不知道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哈，它无意识的转变成具体的事件或物体，然后让你去感知它。一个7、8岁的小孩子，他选择那个女孩子要当他的太太，所以你看他可以去念北大，不管他最后有没有娶到那个女的，至少那三个事情都完成了吧？好，赚了第一个100万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北大毕业啊，什么之类的哈。那这其实这句话哈，你不要去小看它，也就是说，任何你现在心中的选择，你要知道。你后面的这一章，哎，你真的懂他在说什么的话，哈，真的是恭喜你了。好，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整个宇宙的力量都在你的背后支持你的选择。你的任何选择，基本上是完完全全被支持的。支持到什么程度呢？他这里就提到说，你选择某些行为，而无意识的层面，它就会转变成具体的物质，让你去感受它。那你选择的是什么？我是一个悲苦的女人，我是个没用的男生。好，那会不会转变成物质来让你体验？好，就上次我就告诉我们说，老这件事情真的只是概念而已。如果你对老这个概念，或者说他老了就没用，身体就会差，脚就会不好，头发就会白，是，那他会无意识的转变成物质形式让你去体验它。好，那如果你觉得老了，我是越来就是会越漂亮，越来越聪明，然后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大，它也会无意识的转变成物质，然后让你去体验。好，你是一个有钱，你是一个富足，你是个丰富有色彩的人，那么这个必然会让你去体验。那所以你要检查的是说，你到底用什么想法？就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任何事情的达成，就好像你到前面去拿一张报纸那么简单。可是去拿这张报纸，你后面藏了多少想法？我们就要问哦，你很多想法，比如说有钱啊，有钱就一般都是不好的啊，有钱就糜烂，或者是啊，有钱怎么样？有很多东西，你讲讲看的话。一下子你就会讲出很多你自己哎，怎么这样讲？好，这种观念出来，啊，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再的强调，就是你的选择的行为无意识的被转变成具体的事件或物体，然后你再去感知它，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因为你就是意识嘛。那意识的目的就是要体验嘛。那既然意识的目的是要体验的话，没有时空，它一定让你体验到。那物质只不过是你创造它，让你自己去体验而已啊。好，那先用这句话哈。那有些事情你没有选择，那你想过，但是你没有选择。好，那没有选择的事情呢？比如说，哎，星星、月亮、太阳三个女的都各有特色。好了，你现在选择月亮，那太阳不见了，星星当然也没有了。好，不能当小星星哈。这些没有选择的事件会怎样？由你发出而投射这些到其他的形式。好，所以其他形式到其他的世界，由你的念头的自己跟你那个念头所相对应形成的具体物质而让你去体验到你。所以甚至对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想的？你觉得有遗憾的事情在别的世界里面是被完成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这涉及了原子跟分子的行为。好，那因为我们在提到 前面有提到一些可能性的世界，你自己也有可能性的自己，也有转世的自己，也有对等的自己，讲那么多，他只不过在讲一个东西，叫做原子跟电子的行为。那原子电子行为又怎么了？这原子跟电子在某一个阶段只有在你们的宇宙出现，所以它也在其他的世界出现，所以可能性是会发生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好，那如果我再强调一次，你以为你那个想法是你起来的想法，后面我要问一个问题哦，女人有女性荷尔蒙，男人有男性荷尔蒙，然后求代表那个人，难道是你自己求的吗？求的意思就是色眯眯的意思。好，难道是你自己吗？还是他背后有一个世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是在一个大世界，一个整体世界，那你是那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就好像光是一个光谱一样，它只是一个区域而已。所以你会这么想，你会造成这样的身体，那个是你一个更大的自己，他所点的梦，他的思想在这个实相用这种方式去达成而已啊。因为这是原子分子的行为，而这个东西其实在科学家的证明当中，在量子理论当中早就被证明了。你去看什么是量子理论，那你就会很清楚量子到底在说些什么。你量子的同时性，量子的不变的不确定性，量子的纠缠，量子的互相影响，那个真的都在说明哦。今天他提到的这个原子跟分子的行为这样子，所以他说，量子的这个活动呢，在特定的振动频率下才会被你们感知。好，如果你不能了解他在说什么的话，光你就很清楚了。好，我们不是说红移吗？好，大概应该有紫移了。红移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假如它是变成红色移过来的话，就表示它会离你越来越近。红色的红，移动的移，在天文学上，红移是一个蛮有趣的名词啊。好，那有红移跟紫移嘛？好，那红移跟紫移就是红外线跟紫外线，它是我们可见光的极限，是不是在一个频率之下？超过红色、超过紫色，看不到，在我们的眼睛视觉感官上，你是感觉不到的。好，同样的道理，光有光谱、物质有物质谱，在我们能感知的那个物质的频率，我们知道它存在，我们感知不到那个频率，我们根本感不知道它存在嘛。比如说赛斯系统，它不需要开门吗？不需要敲敲门，然后你那个出体的时候，你怎么穿过你的房间？你有没有开门？可是你真的出去了。那你看从刚刚那个灵魂出体这个现象，而且你真的有出去，而且真的有看到听到感受到别的地方，那物质有物质谱这件事情是绝对确定的，就好像光有光谱，那个也是绝对确定的。光有光谱这个很容易证明，而物质有物质谱这个事情是也很容易证明的。好，如果物质有物质谱的话，那不可能有灵魂出体这种现象。那如果说光有光谱，物质有物质谱的话，事件当然有事件谱啊。那过去、未来、现在，它当然是呈现一个谱状，那你怎么会认为它是线性的呢？就好像他肖姐提到说，你怎么会认为耶稣是升天呢？为什么不能平移呢？为什么一定要到天上去？天上有好东西吃吗？天上有地方住啊？那现在我们戴戴光可以到月球，你有看到耶稣在上面吗？耶稣他不是住在上面，他是住在你里面啊。因为是频率的问题，你看不到它，因为它频率变了。好，当人生跟死之间，它其实就是物质谱。生我们知道我们在物质谱里面，一旦死的时候跳脱物质谱，好，就好像你睡觉的时候，你睡着之后你是离开物质谱，这样好很清楚嘛？好，那好，
你说光有光。 光谱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你看得到跟看不到的地方是那个谱嘛，就是整个范围是一个谱。那你说物质的谱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我不理解。
光谱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是500到700纳米，但是光谱是从0.01纳米到1000公尺，就这么大，我们看的是这么像纸片的，我们比纸片还更细的，那个是我们一个可见光谱。那物质的话呢，可以稀释跟浓稠，它等一下会说。你对你，比如说一个灵体，好像赛斯他进来的话，因为它的密着度很轻，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挡不住它的。好，就像鬼进来的话，假如说你认为有鬼的话，一个意识体进来，它你没有办法知道它存在。可是你有时候眼睛或感觉可以感觉到它存在。
可是它是有物质的。
它有物质的。OK。只是这个物质是稀薄物质。好，那这个稀薄物质，它就光谱来解释是说，如果你在500到700纳米，你看得到，啊，比如说我谈到今天晚上的烟火五光十色，那个是五光十色，那个只是在500跟700纳米之间，紫外、红外、以外你就看不到了。好，那物质谱是不是也一样呢？它在一直提醒我们这一点。你现在的结论。这个是物质，对不对？可是它是说原子跟电子，它在绕行，是在闪烁状态。它只有在你感知的那一刻，你才能觉知它存在嘛。可是另外一刻，它的频率不在你的感知之下，你看不到它。它不是不存在，它的其他次元存在。但是它是告诉你说，像光谱一样，你要看物质谱的话，你不能只有看你看不到那一片嘛。因为那边薄到不行啊！好，你要看整体，就是我们说人是个多次元的人格，就好像光它是有个前谱，好，有个前坡。你要看的是要看前坡，而不是看那个500到700纳米那个小方块、小区间。
你刚提到说，物质谱里面没有时间。这个部分
好，那假设这样讲，因为我们在提它，等一下其实方面是有解释的哈、哦。比如说我现在这一刻，这物质闪到这里出现，让我觉得哎，我的身体对不对？下一刻它闪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可能是你其他的可能性自己。那既然是可能性自己，有没有转世自己呢？有没有未来的你？有没有过去的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提到过去在影响现在，未来也在影响现在。这个要好好去想，这个三个东西哈、哦，你必须要串在一起想，串在一起想，你就懂为什么他说时间是同时存在。他后面还有解释。好，那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啦。如果那么容易讲清楚，大家都悟到了啦。又必须要佐证你很多的东西啦，但是我只能够提供一个架构让你们去思考。因为说真的，他这个部分是今天的这个课程是超级棒的，好，他把时间、把自由意志、把事件，然后把物质谱、光谱这个部分哈、哦，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清楚。好，那因为最有资格解释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他。不在这个实相之内，他告诉你，人是一个多次元人格，也就是他的前人格啊，是个前人格。你现在你以为的自己，他是片段人格；你以为的时间，他是片段时间。那既然是片段时间的话，他既然可以在其他实相出现的话，那么可不可以闪到过去？可不可以闪到未来？你的原子电子的闪烁，它不是闪到现在而已哦，那个是。我们讲过磁性架构，磁性架构强的时候是现在，磁性架构移到别的地方的话，移到过去的话是过去比现在强。有时候一个人是活在过去的记忆里面，他完全不知道现在。我看过人家那个九一一的 九二一地震的那个像父母亲失去失去家人失去孩子，他都活在过去，他当时的状况可能也看不见的。那么过去的电磁性强于现在。好，你可以参考早期课第五册221节跟224节，这两节跟这一节合着看，很棒很棒。早期课221节跟224节，224节是谈到时间的当下，然后221节是谈到那个，他说你以为物质是爆炸式的，其实时间才是爆炸式的，也就是它是可以倒置的。倒置的意思是时间，另外未知实相，它告诉你的概念哈，你以为的那个年代，它像个平台，是可以倒置的，也就是说时间是可以逆转的，因为那个只是频率的问题而已。那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像爱因斯坦，他讲一个理论嘛，他说当速度快快于光速的时候，时间是倒逆的。那所谓速度快于光速，光速是不是所谓的光速哦？他所说的光速是500跟700纳米哦，是个频谱的波长当中的一小部分哦。只要他超过这个部分，时间是可以逆转的啦。这不是我说的，不是赛斯，这是爱因斯坦说的。说相对论，所以当在一个频谱之下，你以为那个实相看起来像个实相，可是那个实相只要不是在这个频率震动之下，它就改了啦。时间可以逆转，事件可以逆转，而人格它既然是个前人格，比较抱歉，今天的课程真的很深，啊，但是很。我都可以帮你。
我认为，那如果物质也有谱，那他的意思是，原子，以我今天之前，我认为原子一直是在存在的。可是他的意思是，原子它是在我知道的时间来 support 我这个意识。
是的。
然后，因为我没有在看他的时候，等于说我现在没有在家里，也可以说我现在家里根本不存在，因为我没有在注意那个意思。
是的。
所以那个在主持我家的原子，在别的实相去做别的事情。
是的。
嗯
嗯，因为一切的东西来自你的记忆，记忆是个电磁性架构，而这个记忆它随时以你这一刻改变所有其他的电磁性架构。它是整个破坏掉，整个 destroy 掉，重新重建。你对一件事情，比如说跟别人，比如说一对夫妻，离婚，离婚以后，这个女的或这个男的对当时恋爱的那个甜蜜，整个 destroy 掉，它不见了。有没有发生？有，记不记得？不记得。感受得到吗？感受不到。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以现在的基础去建构过去的电磁性架构。好，那我们所有的记忆本身，过去本身它是一个电磁性架构，那么未来也是一个电磁性架构，那么现在更是一个电磁性架构。那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电性实相，就是一个电磁性架构。那思想如果是个电磁性架构的话，它闪在这边可以闪在任何地方，只是它闪到你现在让你看见了，你有你做的选择，可是你没有做的选择，它闪在别的地方，它仍然实现，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这没有关系，它实现以后，它仍然回过头来把这实现的结果基于在你的电磁性架构的潜意识之下，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每一代的孩子的出生，他都带有前一代的全部文化的电磁性架构。好，真的是很棒的一堂课。
如果现在，我一看到那个电影的年代，他们一定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构，让它超光速，所以它可以一直时间一直在逆转，一直不断的发展。
对对对，因为 因为你只要超光速它就逆转了嘛。啊，所以光速的部分呢是真的是哦，但是在这里提到了，他说等的活动在某个振动频率的范围之下被你感知，那个范围比如说我刚才讲过电磁波收音机的磁波超过你的感知范围，你收不到，可是机器收得到，机器可以转译变成比较你能接受的方式转译出来给你嘛？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但是你以为那个信号物质也是平等的吗？我想原子电子造成我们的身体，这个是常识，原子电子在绕的时候是闪射，这个也是常识，但它闪射不见的地方在哪？它闪到哪里去呢？然后既然光有光谱，物质有物质谱，这是很确定的。假如不相信物质物质谱的话，说真的，你在梦中灵魂出体出到哪里去？你真的听到那个地方，真的可以证实那个事情呢？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就表示这件事情是可以证明的，对吗？啊，这个早就被证明了，至少鲁伯就有这个能力了。好，那像我的话，我讲过嘛，我很多次，我。我们经济闭起来就意见，就是知道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真的发生那个事情了。我自己是有读到这里，但是是我自己不是你，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我给你听哈。但是我倒是说，我们的科学家在检验它的时候，并没有检验一个原子的本质，因为他们只能检验什么？检验它在系统内出现的时候的特征。他当然，科学家当然没有办法检验原子不出现的时候的特征。你再怎么检验，你只能检验出现的时候的特征嘛。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它不出现到不出现到哪里嘛。好，物理是有很多的很多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啊、哦、去研究的哈、哦。所以它更大的实验逃过了科学家的注意。啊、哦，刚刚讲过的光有光谱，物质有物质谱。好、哦，那你其他的比较的话，你能够物质实相。它是物质谱嘛，我们这个谱啊不是很逆时的，还不是最逆时的。在合金里面它有一个比例嘛，越轻的部分那表示天越高，越重的部分它用地来表示是地层次越深，是八层地狱，三十六重天。好，那修行越高它可能到了更深的天，那个是什么？它的频率高，那频率高的话，物质的部分带少了，物质部分带少的话，其实是比较轻松。好、哦，频率越重，比如说像上次有一直叫我们说少吃肉了，因为肉的话它比较物质化，比较重的物质，因为重的物质它把你拉的是比较重的部分，那你越是清淡的或者是。思想物质抓起各越是比较轻的人，他的灵性成长当然是比较高。反正高低其实并不好，我们只是说他频率不同。对不起，所以他这里提到了，他说我们物质有没有长宽高的次元来做暗示？其实这个只是一点可能有关不同次元的概念而已。好，长宽高是个次元嘛？但是长宽高之后有没有其他次元？当然有嘛。而这些系统在你们，有些系统在比你们的哈、哦、重的多或轻的多。所以重的多或轻的多哈、哦，他说不是重量，那什么叫不是重量呢？频率吧。好、哦，那是频率。那我们讲频率的话，可能思想有频率嘛？那我们活着。既然我们的心，既然心有频率，而心的频率造成我们肉身呢？我们肉身是不是心造成的？是吗？你心痛，肉体就有可能会腐败。那假如你的肉体是心造成的话，那心的频率越高，你造的肉体是不是会比较透明？或甚至于，你梦中来讲的话，修行到一个程度，化成风不见了。好像那个弥勒日八转。他的师父们呢，全家人都化成一阵风不见了。 如果你去内观的话，我有很多内观的朋友，他说：“哎，怎么睁开眼睛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我们玉萍小姐，我又怎么看不到自己呢？”好，那所以你的心的振动频率高了，那么你下次再投胎转世，当然会再投胎比较重的物质实相嘛。那只是告诉你物质频谱，所以你投胎的部分，你生长的地方是重或轻，那没有门啊。你到哪一重天，根据佛经的说法，也没有门啊。你到哪个天、哪个地、哪个国土，有门吗？有守门员吗？有需要门票吗？要检票吗？要付钱吗？没有吗？那显然就是你的频率而已啊。好，那一个修行者到一个程度的话，他的频率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转变，他可以穿梭这个次元，他可以行走在前坡之下。所以他说，可能的行动就好像进入你自己的系统，同样切切坚持的物质系统里。那说我们有些事情是我们做的，那有些事情变成一种可能的行动吗？可能去上医学院，可能去做跳舞，去跳舞班，那个你没有实现的那个可能的行动啊，它进入的那个系统、那个世界，跟你这个世界一样的切实坚持啊，只是因为你看不到而已。但是因为我们很习惯单线式的思考，那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呢、啊，想做是完整的东西或行动，但是有很多你没有感知到的，那么也就是你感知的部分只是都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就好像光你只能看到很窄的一片而已啊。所以广义上来讲哈、哦，那我们这样讲哈、哦。那如果我现在能感知到的只是一小片的话，难道一整片没有存在吗？都存在吧。难道一整片的世界没有存在吗？然后一整片的自己没有存在吗？然后一整片的时间没有存在吗？都存在，只是存在一种不同的频率，好，对吗？所以你广义来讲，你不可能将一件事件跟所有那些可能事件分开。你看那个Inception， 这边被推下一缸，那边下大雪，那边在大海里面，是不是一件事情的不同体验？但是都是一件事情。好，他说世界是不可能分开的，因为钱是一个行动的各种面目。各位，如果你看到这一句话，听到这句话，懂这句话，放心了。你所做的是这个事情，它是全部行动的一个面向而已啦。啊，那但是你也不要沮丧啊，那就好像是宿命论，对吗？没有，他后面有讲很清楚。好，每一个点都是 I and Q， 你都可以 key in 你的资料。假如这是一台电脑，你每个点都能够 key in 资料。那 key 的资料都有用。其实我说我挥一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对吗？错了，你挥一挥手，把全世界带在你身上。好，因为那是连理论啊，连理论的，因为看石头到湖里面，绝对是所有的波震动到所有的面，所有的次元，所有的实相，所有的你的世界跟你的次元全部被你震动了吧？所以为什么他告诉你说，你的感知、你的想法、无意识的会变成物质跟事件，回过头让你体验？他在讲什么？就告诉你说，你是那个 key 的 IQ 啊。好，他说在这个事件之间，有次元呢，也是个幻象。我现在只能体验 的部分500到700纳米，物质的话就指这个物质便宜我才体验得到，也不能像赛斯一样穿墙越壁，对不对？你可以哦，因为你睡着就可以了。好，你可以做到，而且你就是可以做到。所以次元之间哈的存在，它其实只是幻象，就好像你在各个不同的可能性的次元当中，你去担任那个守门员嘛。你是这个次元的守门员，可是并不表示你跟其他的次元是可以分开的。那有分开那个也只不过是幻象而已啊。就好像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就七十兆的细胞，每个细胞都在一个实相里面在处理一件事情，可是它对整个身体来讲，它就是一个部分嘛，它是整体的。你说每个细胞跟你是分开，那个是个幻象。但是我们的头脑哈、是没有办法减少到这边的，但是我们的心，好、我们心是我们内在的对等物，好、是有时候可以觉察得到。这个世界被森林的多次元啊，一旦你体悟到这是多次元的，那么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领悟或顿悟。所以真正的悟道者的话，他根本就跳脱了单一个次元对他的限制的嘛，他完全可以穿梭到次元时空以及事件之外，而看到整片的世界。好，因为无欲护心，所以必须要黑死病，要黑死病，所以必须要攻修炼来攻打波珠。所以一个大事件将来的要无欲护心的这件事情，就会造成其他的那些小小的事件不断在发生，都是历史事件。好，那你看圣经的话，最后那个老虎要被压在火炉里面一千年，好，那就是因为这个架构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是不是未来在领导着现在往前走？所以他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好，如果你跟原子的基本性质一起想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时间的本质是不存在的。好，因为既然物质是可以，它在次元里面只是一个托而已，那时间怎么会存在呢？你不是一下就转到过去了吗？一下就转到未来了吗？你只要超过光的速度，它不就转了吗？超过500到700纳米，它的时间就变了吗？相对论啊，所以时间不存在啊，光的部分让你觉得时间是存在，可是对整个频谱来讲，它是前托，所以时间是不存在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不了解，我知道。
那这样子说，如果是光有这个谱的这个范围，你说一纳米到700，对，500到700是我们看得到的，
我看得到。那它是0.01到1000，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物质它也应该有一个。不是重量了，它应该有个单位吧？
我跟你讲，那个0.01到1000，那个也不过是我们人按照科学能够测量出来的啊。
是。
好，那到底是怎么样？你猜？好。对。
有啊，就是所有化学元素。
对，它有一个物质上的重量，可是它存在的重量的时间的部分呢？如果它在不同的，是等于说它同时可以在几个次元里面发挥，那如果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没有限制的，好像。
我想，
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哈。我刚接触赛斯思想的时候，我综合就听过，然后我把它想成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倒是可不可行？比如说，就是，如果用能量来解释它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因为这些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用能量的形态同时存在。比方说，过去在哪里？你指给我看。举例子是这样讲啊，过去在哪里？你指给我看。OK， 然后是照片吗？是什么？然后他答案是说，是存在你的脑海里啊，就能量的形态存在，对不对？
那如果以这个 来看的话，就是那你说电吗？就是能量，电也是一种能量，对不对？我们可以很熟悉的能量，那我们当下要用，就把它插电拿来用，哈 ，OK， 就用。然后，那没有过去的电、现在的电、未来的电，你当下用就是那个能量就存在，这样子。我用这个去看，所以过去、未来、现在是。
我这样子说的话，其实比较听起来比较像是没有过去跟未来，只有当下，而不是这个的感觉是全部同时在发生的。
我先把它记个，就是把它按照今天的课程哈，我先想说，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片段次元里头，我们有其他的片段次元。那讲这些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其实在224节里头，他有提到，他说啊，美国，我说的是你，不是那221节，他说，当你对时间观，好，或者是次元观你放松之后，对你会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你自己，然后你能够抓起到更大的力量，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不在我们能够证明的范围。我只能跟你讲说，上次他不是这个自由时下的人，那么他所说的话值得我们参考。好，那就记在这样就好了。他告诉你的就是说，时间是因为光有光谱，那物质物质，当物质的谱像光谱一样，它可以这个让你感知得到的时候，你感知到。那么换另外片刻，它是在其他次元的话，时间基本上是真的不存在，是感知存在。而且按照相对论来讲的话，这个东西要超过600跟700纳米的话，那么时间相对是可以逆转的。那在221节当中，他根本就告诉你，时间像果汁机一样可以逆转的，转在一起的。那你要不要相信上师？因为不相信的话，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学什么。
讲的那个物质国，那我突然想到，好像是在民间的讯息，因为我国他们不是有降神会吗？那在结果那个暂时不是看那个手，
对，
那个手突然就变形了，就是变有光透的，变透明或是浮上来，它那个是什么道理？
我今天去看那个卡内的哈，你看那个车子。你就看到那个车子，它会说话。那车子是铁做的，你要让它说铁，它怎么会说话？可是你真的看到它有嘴型，它让你的感官看到它在说话。嗯，这样你了解没事吗？那这个在实习生的手册里面，他已经玩过不晓得多少次了。他通过掳夺约瑟，然后出现他自己的脸。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迪士尼的卡通一样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不只是有物质谱的。好，你先记这个概念好了哈，因为这种东西都要讨论哦，三天三夜都讨论不完了。那我还是要用很多资料来跟各位解释。那这样的话，这一集就没有办法结束。我想，原子还是想去看你的月亮，看起来再看不到了。
这边可以跟我开始。
那停车啊。我不能把车子放在大门口啊！
停在五号上面啊！
抱歉，
很多人就停在五号旁边、啊。你停在 freeway 上面，他就停在 no freeway， 他就五号，我就停在旁边。freeway no freeway 上面，他就停旁边。他不下去，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对，
那他提到哈，这里很妙的一个比喻了，他说。一个原子，你把它比作是一个微秒，好，看起来呢，一个原子好像稳定的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段时间，有吗？那每一秒打它，它都在啊，对吗？它稳定的存在这里，所以你打得到。他说其实不然，怎么说呢？他说它逐渐出现又逐渐消失，缓步不 你可以一起的模式跟节奏在波动，所以在你的系统里，就在波动起伏的那一刹那，你看不到它。所以科学家说，原子很稳定的存在着。
嗯，
好，但是原子不在的时候吧，好，那它不在的时候呢，它到别的世界去了。啊，那波动这不存在的那一刹那，原子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而那个系统原子的波动在那一刹那被感知，被那个世界感知，所以那个系统的原子也看起来很稳定。我如果在其他的世界有个自己的话，我会跟自己打我嘴巴一样，嗯，对吧，在呀，啊，我这边也在啊，都在，好，很稳定，好，有很多这样的波动的刹那，啊，但自然你们的系统对它没有办法感知，也不知道存在它们之内最终的众多的系统跟宇宙。那当然，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嘛，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其他世界存在。好，那一样的同样的行为，对一个深层基本秘密的未被探索的心理层面发生。我们既然是以肉体为依归的意识，所以只对原子活动一个相位反应。好，那原子有很多的相位，那我们只对一个相位反应。但是那个是微秒，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不在。啊，那个特定的存在醒过来对它反应，也就是说我现在醒来了，啊，我在啊，啊，可是我睡着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在啊。我睡着，我醒了，那个自己是不在的。那在期间还有别的波动，而在波动当中呢，意识灌注在前往不同的各个实相上。所以，因为原子电子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几乎每个微秒，它都在一个实相上，它不断在那边绕行。好，所以你觉得每个实相的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存在，每个都反应，都醒过来，而且都反应，却。下面这件很妙，不觉察有什么东西不在。我在那个实相的东西，有这个实相醒过来，不觉得那个地方存在。所以你做梦醒过来五秒钟、五分钟，如果不去记梦的话，五分钟后就不见了。你会不觉得那个地方是存在的。好，甚至那五分钟虽然是你还记得一点，但是其实大部分是忘记的。所以只记得他们对之反应的那一个特定的波动，也就是现在的我自己。好，那波动其实是同时发生的，所以看起来波动之间应该存有空隙，对吗？好，明明我这里不见，那里出现，那里出现，这里不见，对不对？或者是我那个地方同时出现跟，但是那个空隙呢？他说我刚才的描述已经就是最好一个，因为它同时存在啦。它在一个半个微秒当中，在所有的实相都存在过一次。好，那照这样说，原子是在所有的其他系统里面，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超快的波动或脉动，好，如此频速而短暂，以至于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在波动。好，那但是我们这个人间，我们这个世间，我们是要长一点、广一点、慢一点，好，但是这些波动影响前往不同的存在系统。意思是你现在的想法哈，你以为不重要，其实你也不重要了。你影响着你的前相、前部实相、前部拖长、前部的物质世界。好，不是你不重要，你是特重要的，因为都你都完全被影响到，所以不要太多负面的想法了，因为。这个负面想法，你现在也许没有实现，没有错，到别的地方实现了，然后回过头来对你的潜意识啊。而我们任何一个与你自己的系统密切相关的系统，啊，已经影响到所有的了。所以这一类的意识的经历对你来讲是很陌生的哈，可是有些它的波动很慢，可以让你用上几千年。好，有的东西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比如说一种爱的感觉，好像基督教讲到说，耶稣的宝血遮盖两三千年，没有出来，那种波动很慢，它可能用上几千年，而那几千年的经历好像是一个微秒，一个秒。所以这里又在解释一个东西，时间是你感受它存在的嘛？你在 梦中可能五分钟的时间，可是你体验好好多好多年了。而你像有一个朋友最近在欧洲，他说：“哎，奇怪，我这一天怎么好像过不完了、啊？一天就过不完，我以前在台湾怎么一年一下就过去了？好像前阵子我跟嘉庚他们去玩了，两三天跑了两三千啊，每一天都觉得好长哦。”一天晚上好多好多地方哦，平常在家里睡觉，睡觉起来吃个饭，然后觉得好像一下就晚上了哦。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体验的问题的哈、哦。所以存在的意识包括很多可能的自己跟可能的意识系统，好、哦，所以我们都是存在的意识，而这些可能的自己跟可能的系统都是十分生动、清楚的被体验的多重的现在。好、哦，现在是多重的。也就是我们说可能性的自己了哈，而这个现在呢，能在无限的点的任何一点被改变，啊，天哪，这么好，这是不是在我们这样讲？就是如果像一台电脑的话，你有无限的 IRP， 无限的 input， 那你现在这一点就是个 input 点，所以为什么说当下是未知点？因为你只有你去 input 它去改变它，它才会改变嘛，而它是多重的现在啊。那多重的现在就好像无穷的线一样存在，可是他说你不要把它想成一条线，好，它是无意识的一条，一个动生出来的无量的可能性和无量的组合，一个意识会动起动念嘛，动生出来的会变成无量的可能性、无量的组合。你现在这样想，你前段时间那样想，合起来有新的想法。所以你常常说我这样想，为什么又要不成功？因为你没有觉察到，你还有其他自己在其他的某些想法，你梦中的想法你就不知道嘛。可是上次讲说白天的世界也是晚上想出来的，那你晚上想的都忘记。好，那所以要清常是什么话？是你要觉知你其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你梦中是怎么想的嘛？因为是个无量的可能性跟无量的组合了。所以这些多重的现在的存在，对我们现在特定的系统来讲，也许会感知，也许不会感知，你知道？但是他这里讲说，也许会感知哦，所以你再花一点心思的话，学学习，他如果开那个拾取生命手册，那一定要参加，因为那个东西是开内在感官，那你就也许会感知，不会变成也许不感知。所以也许你是他们多重实相的一部分而未曾知觉。简单的说，可能的实相就是多重的现在。也就是说，什么叫多重的现在？多重能够 key in 进去你的资料的，你自己可以 key in 进去，对不对？你其实可能实相你又在 key in 资料进去。那既然每个自己都可以 key in 进去，是不是你有很多的现在的多重在 key in？ 那你说我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了，因为那个都是你。他这里用一个很棒的比喻，他说一个眼睛中有一个眼睛，而眼睛中又有一个眼睛，而这个影像重复的不断下去。也就是说，多重的现在、多重的实相、多重的可能性，那你在担心什么？你只要多一点觉察。然后你要知道说，其实你的任何想法，只要你的想法就是一个现在，就是个多重现在，就是个 key in 点，而你的 key in 就会变成无意识变成物质让你去体验。这一节课我说真的啦，各位如果有时间花一点时间去看，好，那去参考法奇课第221节跟224节，好，真的很棒很棒的一节课。因为假如你了解他所说的，这应该是蛮精华的一堂课。他对自由意志思想这一部分的部分，跟时间观，好、哦，以及跟那个我们说的次元观，跟频率的部分，他跟可能性的自己、转世的自己这个东西，哈、哦，他其实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我想我解释的也蛮清楚的。OK， 谢谢大家。